第34章12个探子。希伯来全军于离开何烈山11天之后，他们在加迪斯安营。加迪斯位于巴兰旷野，离应许之地的边界不远。在这里，百姓建议拆探子去窥探那地。摩西把这事呈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应允了他们，并指示他们每支派要选出一个首领去窥探那地。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的指示拣选了12个人，并打发他们去看那地如何，位置和形势怎样，其中所住的居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也要观察地土是否肥美，出产是否丰富，并要把那地的果子带一些回来。他们去了，从南疆的边界进去，直到北疆的尽头，窥探了全地。过了40天，他们就回来了。以色列百姓存着极大的希望，热切地等待着他们。当探子回来的消息从这支派传到那支派时，他们都欢乐地欢呼起来。百姓蜂拥出去迎接他们所派的使者，因为他们已经完成涉险的任务，并脱离种种危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探子们为要证明那地的肥美，曾带回来各种土产的样子。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他们带来一挂葡萄，是两个人用杠抬着回来的，足见那一挂葡萄是多么大。同时，他们也带了那地出产丰富的无花果和石榴。百姓见到他们所要承受的是那么美好的土地，心中很是快乐。当探子们向摩西报告的时候，众人便在旁注意谛听，不愿遗漏一句。探子们开始回报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和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百姓听了十分兴奋，极愿听从耶和华的话，立刻去得那地。但探子们在形容了那地的肥美之后，他们中间有10个人却过分形容以色列人在从事战胜迦南人时所必要遇到的困难和危险。他们列举了散居那地的强国，并说他们的城邑坚固宽大，住在那里的居民又强壮，若要胜过他们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也提到自己曾在那里看见的巨人，就是亚拿族的后裔，所以他们不用梦想承受那地了。这时情形就改变了，撒旦借用丧胆的思想使探子们灰心，所以当他们一发表没有信心的意见时，百姓的希望和勇气顿时就变成怯懦绝望了。他们的不幸给会众播了一个不祥之兆，上帝为选民所显示的那么多次的大能，他们竟都忘记了。百姓既没有事先考虑一下，也没有想一想，上帝既引领他们一直到了这里，他自然必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也没有想到上帝如何奇妙地拯救他们脱离那压迫他们之人的手，如何在红海中为他们开了出路，如何毁灭了那追赶他们的法老全军。他们竟把上帝置之度外，一切所做的似乎都必须单靠他们的武力。他们的不信限制了上帝的能力，他们没有依靠那一直在安全的道路上引领他们的圣手，于是他们重蹈了从前埋怨摩西亚伦的覆辙。他们说，哪里想到这就是我们一切希望的结局，这就是我们从埃及出来走这么远的路所要承受之地。他们毁谤他们的领袖，斥责他们欺骗百姓，使以色列人遭遇困难。百姓在绝望之中心灰意冷了，营中起了痛苦的哀嚎，掺杂着喧嚷埋怨的声音。加勒明白的情况，就奋勇的出来为上帝的应许辩护，并竭尽全力来抵制不忠实之同伴的恶劣影响。百姓立即静听他述说关于那美好之地有希望有勇气的话。他没有反驳别人所说过的话，城墙固然高大，迦南人固然强壮，但上帝已经应许把这地给以色列人。加勒强调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10个探子打断了他的话，因而把当前的障碍形容的比先前更可怕，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些人一走入歧途，就刚愎不逊地反对加勒和约书亚，反对摩西，并且反对上帝。他们越来越坚决了，他们定义要阻挠一切想承受迦南地的奴隶，而且他们为要支持这个恶毒的影响，竟不惜歪曲事实。他们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这不但是一个恶信，而且是一句谎言，又是自相矛盾的话。探子们既然说那地肥美富饶，居民身材高大，怎么又说那地的气候是不合卫生，甚至可称为吞吃居民之地呢？可见当人心充满不信之念，让撒旦来控制他们时，就没有人能说撒旦将要带他们到什么地步啊。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暴乱和公然的叛变很快的就接着发生了。因撒旦完全支配了他们，百姓就似乎丧失了理智，他们咒骂摩西和亚伦，忘记上帝已经听见他们的恶言，那隐在云柱里的使者已经看见他们恐怖的暴动。他们在悲哀中喊叫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于是他们转而埋怨上帝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这样他们不但控告摩西，而且还要说上帝应许一个他们所不能得到的地，乃是欺骗他们。他们竟另立了一个首领，要他带他们回到从前受苦为奴，而后蒙全能之主把他们拯救出来的地方。摩西和亚伦在屈辱苦恼之下，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不知道该做什么来挽回他们鲁莽任性的意志。这时加勒和约书亚欲安抚叛乱，他们就撕裂了衣服来表示悲愤，冲到百姓中间，以高过那暴风雨般嚎哭及叛乱悲嚎的声音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必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迦南人已经恶贯满盈，耶和华不能再容忍他们了。他们既没有上帝的保护，就容易被攻取。这地已经由上帝的约保证给以色列民了，但是他们接受了不忠实之探子的虚伪报告，以致全会众因而受了欺哄，这些叛徒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如果只有两个报告恶信，而其余十人鼓励他们奉耶和华的名去得那地，他们依然会因不信的恶心听从那两人的建议，而不肯听十人的劝勉。但是这一次只有两人为正义辩护，而十人则站在叛逆的一边了。那些不忠实的探子高声的斥责加勒和约书亚，于是全会众喊叫起来，要用石头打死他们。疯狂的暴徒拿了石头要杀那两个忠心的人，他们大声呐喊冲向前去，忽然石头从他们手中落了下来，众人寂静无声，站立不已。因为上帝亲自干涉，阻止了他们杀人的计划，他的荣光像火焰一般照彻会幕，全会众看到耶和华的信号，有一位比他们更大的主已经显示了自己，再没有人敢继续反抗了。那些抱恶心的探子被惊慌所慑服，很畏缩的屏住气息，回到自己的帐篷去了。这时摩西起来进了会幕，耶和华对他说，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但摩西又为百姓代求，他不能同意任他们遭毁灭，而是自己成为大国， 于是他恳求上帝的慈怜，说：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耶和华应许不将以色列人立时毁灭，但因他们的不信和怯懦，他就不能彰显他的能力来制服他们的仇敌，所以他凭着怜悯嘱咐他们转回红海去，做他们唯一的安全之路。百姓在叛逆之中曾经喊着说：巴不得我们死在这旷野。现在他们的祈求要蒙允了，耶和华宣告说：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你们住的那地。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关于迦勒，他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按照探子窥探那地所用的时间40天的数目，一日顶一年，以色列全军必要在旷野漂流40年。当摩西把上帝的决定告诉百姓时，他们的愤怒就变成悲哀了。他们知道自己所受的刑罚是公平的。那10个不忠实的探子被上帝所降的瘟疫击杀了，死在以色列众人眼前。百姓在他们所遭遇的事上看出了自己的厄运。这时他们似乎是真诚地悔改自己的罪恶行为了，但他们的忧愁乃是因自己行恶的结果，而不是因为觉悟自己的忘恩和悖逆。当他们看出耶和华无意改变他的旨意时，他们就任性起来了，并声称他们绝不转回到旷野去。在上帝吩咐他们从仇敌之地撤退的事上，证明他们只是在表面上服从了他，而实际上并不如此。他们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因为在他们轻率的性情冲动时，曾想杀害那劝他们顺从上帝的探子。但他们只是因看出自己所犯严重的错误，使他们遭受灾祸的后果而恐惧，他们的内心并没有改变。只要再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就会再起一次暴动的。这在摩西奉上帝的权威吩咐他们转回旷野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以色列人40年不能进入迦南的命令，使摩西和亚伦、迦勒和约书亚非常失望。然而他们接受了上帝的决定，没有发一句怨言。但那些过去一直埋怨上帝对他们的错置，并声称要回埃及的人，却在上帝收回他们所轻视的福气时，大大的哭泣悲哀起来了。他们过去的怨言原是毫无理由的，而今上帝却给他们一件真正需要哀哭的事了。如果他们在自己的罪被人忠心的指明时就能为罪悲哀，那么这个判决也不会宣布了。但他们只是为所受的刑罚悲哀，他们的忧愁并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不能挽回他们的刑罚。百姓痛哭了一夜，但早晨又给他们带来了一线希望，他们决意要补救以往怯懦的过失。当上帝吩咐他们上去得那地的时候，他们不肯去。如今当上帝指示他们撤退时，他们又同样的反抗了。他们决定去夺取那地，承受为业，或许上帝能悦纳他们的工作，而改变他对他们的旨意。上帝曾吩咐百姓，按照他所定的时候进入迦南，这原是他们的特权和责任。但因为他们故意疏忽，所以上帝就收回了他的成命。撒旦在拦阻他们进入迦南的事上已经达到他的目的，如今他还要怂恿他们冒着上帝的禁令去做前次上帝要他们做而他们不肯做的事，这样那大欺骗者在引诱他们第二次叛逆的事上又得了胜。以前 他们不肯依靠上帝能力的帮助去得迦南地，如今他们竟上赶靠着自己的力量而不靠上帝的帮助去完成他的工作。他们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上帝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他们因违犯律法竟到了如此盲目的地步。耶和华从来没有吩咐他们上去征战，他的旨意不是要他们用战争进入迦南，乃是借着严格遵从他的命令去得那地。百姓的心虽然没有改变，但他们已经承认自己听探子的报告而叛逆的罪恶和愚妄。如今他们才看出自己所轻易丢弃的福分是多么大的价值。他们承认自己之所以被摒弃于迦南地之外，乃是因为自己的不信。他们说，我们有罪了。他们承认这个错误是在他们自己而不在上帝，就是他们所曾责备没有向他们实现应许的主。虽然他们的认罪不是出于真心的悔改，但这却足以证明上帝对待他们的公义。今日上帝依然用着同样的方法使人承认他的公义，来荣耀自己的名。当那些自称爱主的人埋怨他的领导，轻视他的应许，并受邪灵的引诱，与他们联合来破坏他的旨意时，耶和华往往要支配环境，使这些人纵然不是真正的悔改，却也觉悟他们自己的罪，以致不得不承认自己行为的邪恶和上帝对待他们的公义和良善。上帝常常这样发动一些反作用，来显明黑暗势力的作为。而且那引起恶行的精神虽然根本没有改变，但他们的自白却维护了上帝的尊荣，并证明那遭他们反对和污蔑的正是上帝的仆人。上帝将来倾下他最后的愤怒时也必如此。当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时，他也要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往行一切不敬虔的事。每一个罪人必要看出并且承认自己被定为罪是公义的。这时候以色列人不顾神圣的判决，却准备去征服迦南。他们武装起来，自以为足能取胜，但在上帝和那忧伤的仆人看来，那是极不可能的事。在40年之后，当耶和华指示以色列人上去攻取耶利哥时，他应许与他们同去。那时有祭司抬着放有他律法的约柜行在军队的前面，并有上帝所委派的领袖在他的监督之下来指挥他们的行动。有了这样的引领，他们就不可能遇到危害。但如今他们违反上帝的吩咐和他们领袖严厉的制止，约柜和摩西都没有出营，他们竟去与仇敌的军队迎战。这时号筒吹出警戒的声音，摩西追上去警告他们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了，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亚摩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迦南人曾听见那保卫以色列人的奇妙能力以及为他们所施行的奇事，所以这时他们召集了大军来抵抗这些向他们进攻的人。进攻的军队没有领袖，他们也没有奉献祷告求上帝赐他们胜利，他们以冒死的决心前进，想要挽回他们的厄运，不然就决意死在战场。他们虽然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但他们仗着武装的人数众多，希望借着突然而猛烈的攻击压倒一切抵抗的势力。他们就这样擅自向那不敢攻击他们的仇敌挑战。这时迦南人已经驻扎在多时的高原上，只有一条险峻难登的山径可以上去。希伯来人的人数越多，只能使他们的失败越惨。他们慢慢地穿过山径，完全处于上面敌人飞石的射程之内。于是大石从上面如同雷轰一般滚落下来，山径上到处遍染了被杀之人的鲜血。那些达到山顶的人也因攀登山路而精疲力尽，被敌人凶猛的击退，损失惨重， 及时营也。以色列军队全然失败了，这次尝试叛逆的结果就是毁灭和死亡。最后他们不得不顺服了，剩下的人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他们的声音。以色列的敌人以前曾恐惧战兢的等待那大能的军队来到，这是由于他们显然的胜利，就相信自己能抵抗以色列人了。他们从前听见的关于上帝为他子民所施行奇事的风声，如今他们都认为是虚谎的报告，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值得恐惧的理由。以色列人第一次的失败鼓舞了迦南人的勇气和决心，大大的增加了征服迦南的困难。如今以色列人只好从他们胜利的敌人面前撤退到旷野去，虽然他们也明知这旷野必要成为这一代人的坟墓，但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